更靠近你。让我们能够进到靠近你的胸怀，让我们再次领受到你的爱围绕着我们，你的大能的手围抱着我们。体会到，领受到，经历到你的温暖，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心跳。我们属于你，主啊，让你的感觉成我们的感觉，你的意念成我们的意念。你事的这一切也成为我们的事，你的圣洁的公义也成我们的圣洁和公义，你的温柔你的谦卑也成我们的温柔和谦卑。主啊，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也成我们的智慧和聪明，好像我们能够像你一样，能够明白父神的事，让我们能够明白天上的事，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永恒的事，就是照你的话所启示的。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知道，主啊，让我们更能够经历体会。这一切都在基督里，都在你的救赎里，都在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里，也都在与你一同坐在天上，你得着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再次把我们从地上带到天上。就在这个时刻，把我们从暂时带进来永恒的，因为我们深深知道这一切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配得，都是恩典。这一切的经历，这一切的领受，这一切的得着，都是恩典，都是你让我们成为你儿女所得着的权柄，能够与主你一同，主啊，让这一同不仅是我们能够明白，让这一同成为我们的经历，不仅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内容，也成为我们生活的见证。一同与你一同，那旧的都要过去，因为我们与你一同死了埋葬了，那旧的都要过去。最后我们也相信，我们也开始经历，我们不断的领受那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仅给我们带来更新而变化，而且那新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 好像你叫我们这个人天天所经历到的是恩上加恩的，天天所经历到的是利上加利，也让我们天天所经历到就是荣上加荣。带领我们在你一同的里面成长，不断的成长。因此主，我们也领受你的应许，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的，好像黎明的光越来越光，越来越亮，直到正午，直到我们与你面对面的那一天那一刻，直到我们那天见到你真体的那一刻，不仅我们要看见的荣耀，你说的主啊，我们也要变化更新，变化复活，变化以及我们的身子也带出你的荣耀，不再有任何的玷污，不再有任何的衰残。你说的，我们要与你一同坐在那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要与我们一同进到那筵席的里面，直到永永远远。现在我们经历到的不过是一些，不过是好像对着镜子是看见，但是是模糊观看的，不过一点就让我们何等的满足，就是纵然这一点就何等让我们的喜乐，也因为这一点让我们觉得有何等荣耀的盼望，因为更多更真实更完美的在等着我们，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在等着我们。好像如今所经历的一点加上一点，更多加上更多，起步更多， How much more? Yes, 更多。那复活大能不仅运行在我们身上，更多的运行在我们的身上，那丰盛的荣耀不仅落在我们的身上，也更多的落在我们的身上。那从来的属天的智慧聪明不仅临到我们的身上，也更多的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的话，你的 Logos, 你的道，你的 Rhema, 你的 Speaking Word, 更多更多更多充满我们。你的灵怎么充满我们？你的道也这样的充满我们，你所说的话要充满我们，你这位道成肉身的道也要充满我们。哦，耶稣，充满我们，耶稣，充满我们，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哦，耶稣，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 充满我，耶稣，
充满我，
充满我，你的话，
你宝贵话语。宝贵生命，
充满我，
你宝贵话语，
耶稣，耶稣，
充满我，
充满我，
耶稣，
耶稣，
掌管我，
掌管我，
我主耶稣，
耶稣，
你宝贵话语，你宝贵生命，充满我，掌管我。生命
充满我，
时时充满
我，
时刻充满我，在你话语里，
耶稣，耶稣，
就在你话语里
对我说话，说话，
在你里面，
在你灵的里面，
就在你里面
感动我，感动我，
在你话语里。在你里面，让我在，在你里面，我愿更像你，
耶稣，耶稣，
我愿更像你，耶稣，活出你心。我祝你命定，我祝你的生命愿更像你，我愿更像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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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更像你，我祝耶稣像你的温柔，像你的慈爱，愿更像你，活出你的生命。
圣灵，亲爱的圣灵，真理的灵，圣灵，求你这时候再次借着你所启示的话，按照你所启示话来塑造我们，好叫我们不仅有更多你的话，你的道，也让我们更多的像道成肉身的道，更像我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圣灵，你说的，当圣灵来，就叫我们想起主的话。当我们想起主的话的时候，当我们抓住主的那句话的时候，那不再只是写在圣经上的 written word， it become a speaking word， 不再只是 logos， it's a rhema。因为是那位命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一位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写在圣经的话，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能够更像那道成肉身的那个话，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耶稣，温柔，温柔，谦卑，谦卑，圣洁， 公义和权柄能力聪明啊，不仅是知识也是智慧塑造我们，塑造不再效法，不再这被世界来塑造，我们要被你的灵来塑造，不再效法这个世界，不再被这世界来塑造，我们要被你的灵来塑造。哦，圣灵，求你照着你的话语，照启示的话语，当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信靠，我们要像一个泥土一样放在你窑匠的手中，主啊，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按照你的心意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按照你在我们身上的安排，你的呼召，你的定义，塑造我们，塑造我们。哦，耶稣，耶稣，哦，更像你，让我们更多像你，让我们全然像你，耶稣，哦，耶稣，耶稣，塑造我，
塑造我，
塑造我，
使我更像你，使我更像你，
更新我，
耶稣，更新我。
更多像你，更多像你，我的主，
塑造我，
我的主，让我更像你，
使我更像你，
更像你，
像你的温柔，
像你的温柔，
像你的慈爱，圣洁公义，良善怜悯。
认识真理，更是让我们进到真理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主的荣光，让我们得着主的荣光，让我们能够发出主的荣光。更像你，更像你，耶稣，耶稣，更像你，更像你，更像你， 人都像你，
带我进入进入你的真理，进入你的话语，使我更像你，
更像你，
带我进入，
带我进入，
进入真理，
进入真理，
进入你的话语，使我更像你，
更像你，
愿更像你，
耶稣，
我愿更像你，
耶稣，
耶稣我主，
耶稣我主，
我生命的主，
生命的主，
我
是你，你是我。耶稣，耶稣，主，我们不再是一个轻浮的人，因为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是有重量，是有分量的。我们是有那值，是有那个 substance。我们不在地上再飘来飘去，好像那糠皮，风一吹就不见。我们是站立得稳。我们是能够胜过环境，我们是能够在你所安排的环境当中能够生根，能够建造。我们是能够在你的同在当中，在那看顾眷顾栽培的当中，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要结果子的，是叶子也不枯干的。你说凡你交代我们所做的，当我们按照你的心去做的时候，凡都会顺利，都会有结果，都会茂盛的。我们是有根的，我们是有生命的。不仅是现在，不仅是不久的将来，不仅这一生，更是永恒。你说你在哪里？信靠你的人也在那里。我们是属你的，你在哪里，我们也会在哪里。今天我们在这里，你也会在这里。你的同在 是何等的宝贵，你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是你的同在叫不仅人生有目标有方向，也是因为你的同在叫我们的人生每一天的生活不论我们做什么都有它的价值，都有它的意义，我们是有分量的一群，我们是有重量的一群，因为我们是一群有你荣耀的一群，你的同在是因为你的同在，不是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比别人好，乃是出于你的怜悯，叫我们渴慕，只要我们愿意等候，只要我们愿意向你求。哦，神啊，何等大的恩典，也是何等奇妙的恩典，何等宝贵的恩典，让我们活在你同在的里面。你说的只要我们信靠你，我们就得永生，在我们天天随时不论在任何环境信靠顺服你，我们就活在你同在的永恒的里面。恩待我们，我们是你的，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百姓，在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你的仆人使女，但主何等珍惜的是我们是你的儿女，何等珍贵宝贵的是我们是你的儿女，不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不论今天我们的环境，我们是你的儿女，像老约翰说的，我们真是你的儿女，谢主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爱你耶稣，爱你，深深的爱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想我跟大家提过荣耀这个字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包括解经家了啊，有人说既然说荣耀就是光亮，这是一种荣耀，是一个能力，那从某角度来讲荣耀是一个名，是名词没有错了，这个荣耀就这个事情的本身啊，比如说我们太阳，那太阳的本身是荣耀，不过太阳发出的光发出的那个热也是荣耀，所以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所以荣耀是用在神的身上，主是荣耀，当我们说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的时候，一说他同在带出的像太阳一样，他出来了你一定知道他显出嘛，不在云的后面，他出来了，所以你一定感觉到那个热那个光。 那但是当我们说神啊，我们要荣耀你，这句话就要有一个思想，你怎么 你可以把太阳的光多增加一点吗？你可以把太阳的热增加一点吗？不是，这是一个的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回应。当你说神啊，我要荣耀你的时候，一说你经历过神的荣耀，所以你宣告神的荣耀。所以当你经过神有也把神站上的荣耀显明出来。譬如你在这个刚从外面进来，若间来这样天气真很好，你晒一阵子进来以后进来屋子里面，或者在办公室进到你的办公室，哇，或者同事跟你说，哇，好冷好冷啊，这时候你就说很暖啊，你看看，你摸摸我的手。那同事一摸你的手说，哇，你的手怎么这么暖。从某个角度来讲，你的同事不是他这个身体比你弱，可能 他真的这个身体也很强壮，或者甚至这个他不是怕你，不过因为他在环境当中是很冷的，要屋子里面有，但是你在外面晒了太阳，所以呢你的热是因为在太阳的底下，所以领受了太阳的热，所以呢你的就会比较热一点，甚至会觉得哇好热，甚至要把这个外套脱下等等。所以你的同事一摸你的手，或你抓住同事，你的同事说你的手温度热，因为我刚在太阳底下从家里面走过来走了半个钟头，所以真的很热。所以当你说你荣耀神的时候，是说你经历过这位神，不仅经历过他的本身，经历过他所发出的，用圣经的话叫发出的光辉或者他的热，然后你有了以后，你经历过以后，所以绝对不是一个抽象观念，你经历过就经历，所以你就会热啊，你在太阳底下晒一阵子你就会热啊，所以人家可以摸到了，这个叫做荣耀神。所以当你讲这些 term 的时候，一定要 understand 在犹太的观念里面，我认为犹太人有个特别，因为他们得到神的启示，以至于他们用的言语，用他们的这个 language 不是只一个抽象，有时候我们用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是讲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中的所谓的文化的背景。那回过头来，为什么犹太人要用这个字叫荣耀？因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在旧约里，就是这个东西的秤锤的那个 weight，所以天平那个砝码，那个就叫做秤，有个秤锤，那个叫做荣耀，那个是讲到 weight， 这是 Hebrew。 用到新约的时候，在这 Greek 里面就用到这个字，就是 substance， 讲到东西的本质。所以犹太人当用这个字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不是哎呀好亮这荣耀吧啊，怎么样讲？刚我已经试着解释，比如光啊、热等等，是希望能够听得懂。不过，如果你觉得荣耀是很玄，犹太人不觉得是这样。所以，犹太人特别讲到荣耀的时候，大光这是一个；甚至讲到这是荣耀的时候，一个重量，所以他就趴倒在地上。所以，你知道这个旧约的时候，这些祭司。当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这个殿充满了荣耀，圣经说这祭司站立不住，全都倒在地上。或许这祭司在外头，当这个殿充满荣耀，这祭司走不进去。所以你真的要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读圣经，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同在一点都不抽象，你不见得你可以这样的看着太阳，当然你不可能，但是你绝对认识太阳，因为一讲到太阳的时候，你绝对可以分辨太阳跟月亮都不一样，因为太阳出来的时候那热得很啊，亮得很，你可以看，你这样瞪个眼睛看月亮，你绝对不肯瞪个眼睛看太阳，你怎么知道月亮的存在？你是因为你看月亮有人就说的，这个好，美国月亮就比较大一点，那是跟地理的关系，所以确实在那个环境，那在这个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哪一个地方看月亮，有时候你看得很大，有时候看得小小，因为你在这不同的角度。 所以你可以看的，不过太阳你不能在哪个地方，你很能不能够看，包括你要看日食的话，你要来个墨镜啊等等。我喜欢用这个，人不能够直接看太阳，人不能够直接看神，但是借着一个墨镜，你可以看太阳，看见它，直接看太阳。相对的，你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你可以与神面对面。但不管怎么样，你直接看见他，感谢主。就是你没有直接看他，你一定知道他在，因为他很热，因为他很亮。坦白说，因为他很重。大概上个月吧，我们有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从国外回来，当然完以后所以职场就安排我跟他们夫妇还有他们两个孩子跟他们谈谈，那两个孩子坐在旁边那这位夫妇我们在，那王爷大师呢大家都有事都要分开，所以我们就一起祷告，什么叫祷告？祷告完以后，这位师母，她趴在桌上，她起不来。她最多，她就这样祷告，大概她就趴在桌上。然后最后，她当时她都起来了，开始讲话啦，因为就准备要分开嘛，她就趴那边。呵呵，所以大家不知道怎么，大堂就教他了。他看着我，他牧师啊太重了，我起不来。他跟他的先生跟他孩子说 ：“It's just too heavy， 我起不来。”对我来讲，我的神，我所认识神一点都不抽象，他就在。这时候我看不见摸不着，不代表他不在，当你经历过他的在，你就知道他永远都在。你可以听得懂吗？你看过太阳，像今天这种好天气，你就知道如果明天听说明天可能又要下雨啊什么东西的，你不会说太阳不见了，太阳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你知道他一定在，这个时候他一定在哪里，这是中午呢，这是下午一点呢，这是黄昏呢，你一定知道他一定在，他从来没有改变， maybe 环境改变。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论这些神感动的这些写圣经的人，他的感动不是，所以有一个解经家也这样子说，圣经永远不是一个人想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写出一个叫做神学，圣经永远是神的启示， in a sense 是他遇见了神，他把所遇见这位神跟他讲什么跟他做什么把他记录下来，这叫圣经。所以圣经永远不是一个 theology， 一个叫做神学，圣经永远是用来叫做 revelation， 叫 review 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 review 我已经说过，这个所谓的这个奥秘跟启示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奥秘是什么？不是奥秘是不懂，没有悬空，奥秘是本来就在那里，只是盖住，那个字的意思就被盖住，被 covered， 那个叫奥秘。启示什么？是把那个盖子打开，你看见里面是什么，那个叫启示。所以圣经总是讲的启示，启示不是因为人发明神，是因为神不在，突然他出现了，人哦，怎么神突然跑出来？神本来就在。 当然绝对的拦阻我们遇见神，是因为我们的罪。当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还是受拦阻，但是他已经开始开窍了，可以这样说，开始所谓的眼睛开始明亮。但是因为还有罪，以前罪的那个结果或者罪的影响，好像一个人呢，现在还在，有时候你看新闻说，到底这个 COVID-19 已经算结束了吗？其实到现在没人敢讲这结束了。你说这问题已经解决吗？没有人敢说，因为那个后遗症会移成什么样子谁不晓得。现在还在讨论，你打了预防针好了还是没有打好，也是没有绝对的结论。我不说过，甚至有位医生他是外科医生应该他是蛮有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他穿的那个开刀那个手术跑到来聚会，他是有堂的，不是我们教会，他只是从手术房开刀就跑来聚会。他跟我们讲一句话，如果你打过一次，打过两次，打完第三次，他说的够了，不要再打，因为打下去你的基因可能会出毛病。但是他说这是你的选择，不过如果你问到医生怎么看，我要告诉你我的看法是这样，人生没有答案，起起伏伏，高高低低，你要找到你生命的源头，那才是答案。那不知今生会不会升官发财，不是找这样的答案，你找的是永恒的答案。有一天你还会存在吗？有一天你升官发财不是你所要的，因为这都已经过去，你也升官过也发财过，不过有一天这些对你生命一点价值都没有的时候，你还觉得存在有意义有价值吗？我真的觉得很怜悯我，因为这完全不是我的观念。当我读书读完研究院，其实那时候真的我的打算从来没有想到什么叫永恒，绝对是升官发财是我人生最高的目的。有没有信仰？当然有，信神重不重要？重要，但是这次都成为我要升官发财只是多一个因素而已。如果能够信耶稣，能够快一点升官，早点发财，信有什么不好？我相信神很怜悯，说我能够35岁就出来做传道人，31岁、2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思想。当然也应该做事做一些年间了，大概做了8、9年了，10年。我就发现 It's not it， 人生的富足，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这主耶稣说的，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那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不说那不重要，那牧师那我们就马马虎虎了，也不，我求神，如果你是这个在职场，我求神大祝福你，天天升官，天天发财。因为从一个角度，这是圣经所讲到成功的一面，但这动机是完全不一样。你的成功是完成神的旨意，因为你要完成神，神乐意让你有资源，让你有机会，让你有这个有那个。包括你的读书，受这么多的教育，我对基层的，我很佩服一些基层，他真的比我聪明多了，只是他没有受这个机会，所谓 受我们一般所说的教育，他在那个申请环境当中，他没有机会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或者精力去所谓的发展他人生，他一生出来就被整个生活困住。但我相信从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字意思就 conform， 就是被塑造的意思，你就被一个 mold， 你出来的时候好像做饼干呀，做面包，就一个放在一个 mold 里面，一个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模子里面读书啊，要怎样啊，我们就往这个方向走，没有什么别的思想，甚至连读什么都不是你的兴趣，你怎么读这个，怎么会去报名这个，这以后出来有什么出息的，你要读这个读那个。所以那个年代我们还考大学的时候还有联考，真的每次发榜以后，我不是一个会读书，我读也不怎么样，不看到很可以一些的，就看到年轻人了就跳楼，因为父亲要做医生了，他考一次不是，考两次不是，最后他发现他也对这个没兴趣，他也觉得没这个能力，最后干脆他就有些就跑掉，不知道跑哪去。不过我一说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压力就 form 我们，如果做一个基督徒你还不能够从这个从小到大被磨出来这个模式，基本上如果从救赎的角度来讲，当然救赎角度有好多个角面向来谈，不单单从一个角度来讲，今天基督徒你还是维持在那个的模式的里面，那个的没有信主前那个世界的模式里面，我想真可惜，很可惜。所以常讲到什么叫自由，不是因为你有更多才自由，如果更多的模式是让你更加的从人角度看为更有成就更有成功等等等等，其实你还是活在包括我们做传道在内，我要大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还是进到那个人的模式那种观念的里面来定义什么叫成功，我认为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如果我讲的比较重点，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你一辈子还是被世界逼着来跑 drive 来跑。这第一个，我能够从职场出来是神怜悯，因为我觉得人生 is not 这样。不过当我进到这个服事的时候，我还是职场的观念，我要带最好的最大的发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还是进到那个人的模式，你所当然。甚至有一次我在跟人家谈的时候，和教会这样的大，如果神要他大，那我们需要造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智慧怎么来处理人多，一定要这样大吗？一定要这样才是唯一的方式，或者祷告神一定要这样什么？甚至有资深的，我这样子说好了，在职场的弟兄跟我说，牧师大有什么不好？底下我又问了，一万人够大吗？那不够，两万人够大吗？最后我问一句话，那多少万才够大呢？什么叫大？我不知道，他很好，他是很爱主的弟兄，不要误会我意思。我只是说，因为在企业里面就这样子，你一个管不了，你就 spin off， 你就开一个分公司出去，所以叫做关系企业，这样的一大堆，然后母公司、子公司，还有相关企业，那怎么管理得好？所以你这个集团很大。我还想问多大才够大，或者倒过来在你所的处的这个环境当中， 你真的活出神的心意来。那这个就完全一个，尤其服侍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如果我不说这一定要相对，只有这个不可以，到底量重要还是质重要？当然每个人都说两个都重要，不过我越来越看重一件事情，量很重要，但我觉得质更重要。主耶稣可以对很多人讲道，神迹奇事没话讲，一来吸引多少人。不过他服侍以三年半的时间来服，他真正花时间只有十二个人，而且这十二人当中真正的靠近他只有三个人，在十二人当中还有一个人，真是讲难听点，他怎么死他都搞不清楚，他没有改变呢，他没有改变呢，他还是要没有跟从主以前的要的东西啊，所以到最后，他就莫名其妙，就我说莫名其妙，他想不通了，就他感觉上吊算，因为找不到答案，很可悲。所以真的，我一方面感谢主，一方面也变成我一个负担。我知道很多爱主弟兄姊妹在职场上也被神来用，不过有时候我们需要常彼此要提醒，到底你后面的动机或是你的 drive 是什么一个力量，因为这条线很难画。那牧师，那既然的话成功不重要，我们就这个店随便开开就好了，或是我的工作，我要传福音是最重要，我的工作有没有一个好的这个 performance， 就是这个所谓的我这个成绩业绩好不好无所谓啊，这条线怎么画，我想是我们需要彼此来提醒。你当然会忙，因为你的业务越来越好，不忙也要忙，但是忙的就代表说神的工作可以，或者神给你的这个带领就可以放在一边吗？不是祷告变成这个理由。所以我不说过，有一次有个这个姊妹啊，在国外的时候，牧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因为我跟我先生昨天晚上谈到两三点还没有睡觉，因为他先生在他公司有个机会要成为这个财务长 controller。 那我说为什么不要，公司要升你啊，因为跟评估看中了等等，所以要升你。不过这姊妹有意思，他们两个真的很爱主，这个弟兄是教会的执会主席，这个姊妹是儿童主日学的校长。他如果这样的话做 control， 他这样做了，他以后就会影响他的服侍。我说一定会这样吗？只能够选一个吗？这是真的需要，我不说我都懂，不说我都成，不过我觉得可能神特别在这方面给我一些的提醒要帮助要。我在职场的时候试着去平衡这个，当我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蛮多弟兄也喜欢跟我谈这个问题。牧师，我的服侍跟我的追求，我的服跟我在职场负的责任，牧师怎么做一个平衡？所以回过头来，我敢讲这些跟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有关系的，这个等等，就是你的信仰不能够只是信仰而已，你怎么落在你的生活的里面？所以信仰，记得有一次我们那时候还在教会，我们教会开一个退休会，我们请就定个退休会的主题，我们请讲员来讲道，我们也给他一个主题，所以讨论半天没完呢，信仰生活化还是生活信仰化？我们如果真要讨论，我们可以讨论到明天。到是信仰生活化呢，还是生活信仰化？你一定要把它两个，一定要把它拉出来吗？如果你真我问我，我的答案是， 不仅是圣经这样说，所有宗教也这样的说，你的生活就是你的信仰，你的信仰就是你的生活，分不开的。你看看，就是我们的民间宗教，你今天要做生意，你今天要不要出门，你今天要干什么，跟你的信仰是分不开的，不然你算什么？这两个是分不开。那问题是什么是你的核心，什么是你的所谓的应该讲你的生活的见证，或者什么是你坚持，什么你坚持一说你有。昨天我们才谈到一个基督徒有什么，那有了以后你怎么把个有的把它显明出来。你有的，你有基督的爱，你有的有基督的平安，你有基督的话语，你有基督的名，你有这么多 then so what。 那你在生活的里面，在那工作里面，你要把这个有的活出来啊！所以不能够只有这个不有这个，或是，但是到最后我也记不得到底是信仰生活化还是生活信仰化，对我来讲 make no difference。你有什么你就活出什么，所以基督徒不是做出来，基督徒是活出来的。基督徒是一个成熟多少，你就是，所以你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基本上你要这样的翻，你们要越来越成熟，好成熟到程度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的完全是一个过程，是个 mature。 那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不是目的的目标，就像天父一样。所以相同的我们有的要让它成长，这是我们的根。但是我们有的成长过程里面让它怎么活出来，这就是一个的所谓操练，一个考验。以至于从十八节一直到四章的一节讲到当时在社会上的一个的层面，一个是讲基本上这个层面简单的说是讲家族家庭或者家族，第一个是讲夫妻，第二个是讲父母跟儿女，第三个是讲主人跟仆人。那这个观念今天特别在企业当中已经越来越不太见，还是有，叫做家族企业。所以你会发现呢，在当时讲一个家的时候一定讲家族，有些是你的亲人亲戚，有些是你的员工。当你说到我的老板我的主人，圣经喜欢讲叫主人的时候，基本上这已经不是说用现在的现代化，他是一个 CEO 他是 CEF 或等等等等，我是里面是一个 manager 我是 director， 是这样的分。基本上我们是一个家族，那甚至这个家族当中就有这个观念，就是说谁接谁很自然，这个王就谁来接，但是这个位置是这群人来接，另外一个位置是另外一群人来接，就是说程度的不一样了，我分得蛮清楚，但是都属于同个家族。好像在企业里面，你是啊，这个有些就是说有你可以这个是从这个在电脑开始的，那最后又发现了这个照相机啊等等，现在又这个所谓的这个 iPhone 啊什么这个 smartphone 啊等等这样出来。就一个你可以，但是都跟这个企业有关的。所以呢当时讲到主人跟仆人的时候是 more than 今天只是这个作为一个职场的老板跟伙计的关系，或者说员工这个彼此关系，在当时是有一个关系，用现在我们有时候会提到你对这个企业对你的公司是否是有忠诚度有多少，整个观念应该我不能够说去一定是吧，应该是从这个转。所以华人特别讲究的君王跟这个百姓，父母跟孩子，老师跟学生，老板跟伙计，中间很讲究一个关系，你忠诚吗？这跟整个企业是有关的。所以这边讲到呢，那当时从以弗所书前面我们看的是讲到原来我们的信仰是跟整个社会 的组织是分不开的。用一个字叫做 fabric， 好像我是学纺织，是一块布一样，社会是一块布，所以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布是分不开，就整个架构是分不开的。那布的问题再来，好就好，如果布破一个洞你不补的话，这个洞会越来越大，布就这样了。如果你不去小心，这个破口会越来越大，或者破几个洞以后，那也不管它，那破得更快，散得更快。所以叫做这个 society， 这个是 social fabric。 我们的信仰不论是就是我们的信仰叫基督教信仰，就所有的信仰跟他社会是分不开的。为什么有讲到那个的族家族到个程度，那个酋长把他当成神来看，因为这是整个的信仰跟这个架构，或者信仰的认知跟整个架构彼此的关系，彼此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所以他在哪一个位置，他干什么，对我们其他人影响是一定会有影响在里面。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昨天所谈的，你有什么，能不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出你所有的，对这个社会的 impact 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要讲究夫妻的关系，教会很讲究，所以夫妇应该教会很讲究亲子的关系啊，怎么在教养下一代呢？啊，不要这个断层了。第三个，教会应该，虽然教会还在努力，不过这些年来我觉得教会越来越重叫做主人跟仆人，叫做职场的关系。这三个关系代表了整个的社会的架构当中所产生的关系。讲了这么多啊，让我们现在读一下18节到4章1节啊，我们现在读一下这节的经文。
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OK， 如果从以弗所书来看的时候，要被圣灵充满，昨天我们读了一下啊，我们也以前也谈过以弗所书，被圣灵充满这个动词的后面带出四个现在分词，一个就是用诗章颂词彼此对说，一个叫 speaking，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叫 singing， 这以弗所书那边说，第三个叫凡事都谢恩 thanksgiving， 那最后一个叫做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叫 submitting， 是四样事情。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或是用哥罗西书，一个被神的话语充满的人，或许有基督在他生命里面做主的人，要带出以弗所书所讲啊，第一件事要谈的是这个说，我们昨天也谈到了你的讲话啦，你的等等。那最后一样事情，人员关系是什么呢？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还有主人跟仆人，叫做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不过以弗所书马上就讲到了，其实保罗的其他书信包括彼得也这样的说，一讲到顺服的时候，好像给大家唯一的观念或者主要观念，妻子要顺服丈夫。你一定要回到以弗所书， 保罗是讲到不是只是妻子顺服丈夫，叫什么？要彼此顺服。从 in a sense 丈夫也要顺服妻子，因为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应该有的。当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这人被圣灵充满，夫妻父母跟儿女，主人跟仆人，因为这种事情发生，是因为这些人被神的话充满，因为他们愿意走在神的话里面。夫妻是这样，父母跟儿女是这样，那当时老板主人跟伙计也是这样。所以彼此顺服是带出后面这人与人相处关系。 OK， 在读这几个关系的当中，几样事情是要发生的。当讲到顺服的时候，你讲究的是责任，不是讲究你的权利，讲究的是甘心乐意的，不是处于所谓的勉强，或者甚至用这句话叫压迫、逼迫，你不能让你就更要紧的，出于彼此顺服的这种关系，彼此顺服的时候，是出于彼此的相爱。那如果讲到相爱，就出一个东西。所以当你彼此顺服的时候，是为了成全、成就、帮助弟兄、帮助姊妹、帮助父母、帮助做儿子，更加能够达成他的责任。 OK， 这是一个在读以弗所书、读这个哥罗西书讲到顺服，第一个有的你讲究的先，其他刚刚讲这么多你记得就记得，记不得只有一个事情，你再讲说不是权柄，不是权利，是讲到你的责任。我做丈夫啊，这家是我管的，我是头啊。所以有时候呢，跟弟兄姊妹如果两个夫妻弄得不愉快的时候，哦，每个人都丈夫讲我是头，妻子说哦，他不，所以我妻子要顺服我，妻子说我顺服他干什么？因为他都不爱我，圣经说的爱。所以呢，你不能够用圣经的这话来争取你的权利，倒过来你要用圣经的话看看你有没有尽到你的责任。还是回到这样，牧师这有根据吗？因为这个字顺服这个字，这是一个军队的俗语，是三个 Greek， 我不是研究希腊文人，是三个希腊文凑在一起，彼此顺服是一个希腊字，中间那个字三个字，中间那个字的意思吗？就讲次序，叫 order。 这是讲到军队的术语，一说这是一等兵，这是上士，这是校，这个尉官，这是校官，这是将官等等等，有他的 rank。 不是说这一等兵就比这个大，这个做将军的人来的差，一说他比较笨啊，他比较没有这个等等，只是在那个环境的当中，他们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以至于在他们角色不一样的，他们的装备也不一样。记得我那时候我们还服役当兵的时候，我在小金门，然后完以后还跑到二胆去。当晚上去巡的时候，一定会那个有个兵啊，我是这个少，就我们的狱官呢、啊，叫士官嘛，叫少尉，所以一定有个兵啊跟着我们。那个我只要拿个手枪就可以了，他是要拿个步枪的，就装备不太一样。当我们一个连出去的时候，我们有拿机关枪的，那就那两个人，大概机关是两个人抬，因为那机关枪蛮重。那有些还来个炮，就每个人的责任不一样，因为他的那个应该这样说，这三样事情我希望地方放在一讲到顺服的三样事情。第一个就是你所的角色不一样，这第一个。所以呢，第二个你的装备也不一样，第三个角色不一样，装备为什么？因为你要负起你的责任，因为责任也不一样，这三样事情。 当然讲到夫妻的时候，保罗还在其他书信讲了蛮多不同的理由，因为男人是比女人先被造出来的，所以次序讲一下，那个都有道理。不单单回到顺服的时候，因为这是最多争论的。如果说女人说比这个先生这个男的晚出来，所以次序这个没有好争。但一讲到做妻子要顺服的时候，这个妻子就不叫你的服了，次序没什么好好。所以要回过来，从顺服这个角度来讲，第一个，你的角色是什么？第二个，你的装备是什么？甚至神早就装备，男的跟女的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呢，这个装备不一样的时候，也要有个很，有时候呢，你看，有时候呢，这个女的，这个妻子要做主，这个真，为什么都听他的，为什么不听我？那有时候呢，这个妻子，她就把责任都推给她丈夫，我不行，我不行，都你的，你去管。他喜欢就责任是他，他抓这个权，他不喜欢就把责任推给谁？啊，我比较怎么样？所以呢，不见得你的这个装备，你可以你有或是不有，都成为你要把这个角色做出来啊。但角色是已经分好了，你是男主是女。啊，对，都已经分好，你是做丈夫做妻已经分好。第二个，你要知道你的装备是真不一样哦。其实我神早就有预备，我们男的跟女的本来就我们的整个结构是有不同的地方，但要紧的还是呢，责任不一样啊，责任不一样啊。所以有时候呢，有人就问了我们这个我们。也结婚了真的蛮久的时间，我们怎么相处？其实我们真的很不一样，不过在过程当中我们要很多学习。其实我学习的一件事情，就他更不一样的原因，第一个什么不一样，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是女的，我是男的，他的角色是做妈妈做妻子，我的责任是做丈夫，我做爸爸，所以发生那个责任就不太一样。如果从倒过来这样的说，先从责任开始，我的角色这样，我的责任开始，我要尽的怎么是责任，看重是我的责任，不是我的角色。因为那个有时候我们就坚持啊，我是做丈夫，我下面什么我说了就算，因为你说这是你的角色，但是你有尽到你的责任吗？有一次我在家我是煮饭，我手脚比较快一点等等，那我的妻子洗碗，那买菜也是我，因为但是他陪着我一起了，我们就不过在选菜啊什么的也是我。不过有一天呢，我在煮的时候，我的大女儿那时候还小，大概都是小学，大概弄完了，我也不知道心情也不是大概，他说那把你煮的好辣，很难吃，我火大了，我说你不吃就拉倒。我的理由很简单的，赚钱是我，买菜是我，煮饭是我，你不吃就拉倒。你也不赚钱，也不买菜，也不煮饭，你还在那边讲来讲去，哗啦哗啦。不好意思，想想，这是我的角色，这是我有的，但是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如果我们每次都煮这么辣，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吃，他们三个都不能够吃，最后我又越胖，他们三个大概就饿死了。我坚持我的角色，我坚持我的 right， 我的权利。请问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他活得下去吗？你的责任是什么？我是学纺织，我认为我眼光比以前呢、啊，我们那时候还在职场，还蛮时髦的时候，他的衣服都全我买的。有下班了、啊，这个以后完了，我们去逛逛，我就去拿一个店。有时候看到那个橱窗那个衣服不错，我就走进去， 然后就叫他穿看看，好的我们就买，不好的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很多的考虑到我喜欢的是否他一定喜欢。不过有一天他跟我说，有人跟他说、你穿得很好看，最后他蹦一句话，是我先生帮我选，所以他那时候开始他比较认同一点我的眼光还不错。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你坚持你的角色，你坚持你的有或者你的能力，你是用这个来只是 promote 你自己，还是用这个来尽你该尽的责任？这是顺服整个主要的观念。 OK， 我们先停在这里，求主恩待我们了。我们学了很多，这么多年了还在学，不过要说的是在这里，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个角度生活彼此的关系就融合很多，不从某个角度来，你不知不觉的已经把圣经的原则用在你生活的里面。这不是上个一定要上个夫妻营啊什么的讲座，你才就神的话就在你的生活里面会显明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带领我们向前，就是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圣灵，求你借着你所启示的话，让我们整个思想意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不断在改变当中，好叫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好叫我们更加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叫我们真知道神你的话是如此的善良如此的成全，是吧？你的话行出来的时候是让我们能够心中极大的满足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向前，祝福我们，透过你的话，透过你的灵，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成为我们四周人的祝福。保守我们今天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